每周恢复防务磋商，五角大楼称此举为管控竞争的负责任做法。美国会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暂时避免政府关门。美大使表示，澳英美安全合作协议不会威胁印太地区稳定。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美国国会在本财年的联邦预算即将到期前的最后一刻，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暂时避免了政府关门。不过，新财年的预算法案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悬而未决，其中到底症结何在？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与中国国防官员恢复了中断多时的防务磋商。五角大楼表示，与中国军方保持联络是管控两国竞争的负责任的做法。五角大楼发言人9月29日发新闻稿说，国防部分管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迈克尔·蔡斯一连两天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学平少将通过视讯共同主持了第16次美中防务政策协调对话会，称这次会议是拜登·哈里斯政府一直努力以负责任的方式管控美中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角大楼表示，双方就一系列影响美中防务关系的问题举行了坦率、深入和开放式的讨论。美方明确会在印太地区致力于与盟友和伙伴一起捍卫共同的原则。中美双方一致表示会保持联络管道的畅通。美国驻印尼大使兼朝鲜事务特别代表金盛9月29日表示，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之间最近达成的一项三边安全合作协议不会对印太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也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金盛大使周三在一个在线论坛上把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称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积极的倡议。他说，这将强化我们与印尼等关键国家正在进行的合作，以确保我们拥有一个自由、开放并尊重法治的印太地区。他还说，这三个盟国都非常尊重东盟集团的中心地位。他同时表示，他不担心这个协议会引发军备竞赛或核扩散。今天9月30日是美国财政年度的最后一天，美国联邦政府继续花钱的授权会在这一天的午夜到期。如果国会不在此之前批准下一财年的预算案，那么联邦政府将从10月1日的凌晨起关门。就在最后的关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暂时避免了政府停摆。不过2022财年的预算案当中依然有很多的问题悬而未决，这其中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和驻国会记者李一华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欢迎二位。
谢主持人好。
你好。
一华，我们看到今天国会的气氛应该很紧张吧？我们看到一大早两院就在忙着就这个临时拨款法案来组织投票，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是的，就像您刚刚所提到，今天国会整个气氛都是相当的紧张，那么议员呢非常的忙碌，整个院会的表决行程一直处在这个满档的状态，两党呢分别是就不同的法案来进行协商和表决。那么就像刚刚您在导语当中所提到的，9月30号呢是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年度的最后期限，那么国会必须要在这个期限之前通过这个预算才能够维持政府在9月30号之后继续的运作。那么在最后一刻呢，参众两院呢是顺利的通过了一项短期的临时开支法案，维持政府运作到今年的12月3号。那么参议院方面呢，是在下午大概1点钟左右的时候，以65票赞成、35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临时的短期开支法案。那么随后在下午大约4点钟左右呢，众议院方面也跟进的这个以这个254票赞成、175票的这个表决结果呢，是通过了这项短期开支法案。那么这项法案目前是已经送到了白宫，等待拜登总统来签署生效。那么也是再次说明了这个在最后一刻国会两党是顺利解决了政府关门的危机。
是，易华，其实众议院在上周啊就通过了一项这个临时拨款法案，之后这个法案是被送交了参议院，结果被参议院给毙了。因为参议院的这个共和党人是反对在这个临时的拨款法案当中加入暂停债务上限的这个条款，
是。
所以今天参议院通过的这一版临时拨款法案，是不是删除了这个有关于债务上限的条款呢？
是的，没有错，在今天通过的这一版的这个临时开支法案当中是没有包含任何有关债务上限这个期限暂停以及这个提高债务上限有关的这个条款的内容。那么我们知道债务上限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是美国国会呢必须也是非常迫在眉睫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马上的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个期限也要到期，如果美国国会没有办法在这个期限这个10月18号之前化解这样的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个危机的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将会导致美国会面临了这个债务违约的情况，那么造成的这种金融的这种财政影响呢会相当的巨大。那么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呢是国会两党分歧相当大，也不太愿意双方做出妥协的部分，因此所需要这个协商和沟通的时间会更长。那么两党呢现在就像我们所提到9月30号就是最后的期限，两党必须要在这期限之前达成一个这个短期的开支法案来能够继续维持政府的运作，因此呢最后呢这个在今天通过的法案当中是没有有关这个债务上限与条款的内容，那么只是单纯的希望能够维持政府运作到这个今年年底的12月3号。
是，其实债务上限的问题不仅仅是国会里面的这个两党之间的分歧，也存在这个白宫跟国会之间的分歧哈。所以耀毅，白宫对于今天国会的通过的这一版这个临时拨款法案怎么看？
其实我们知道呢，白宫在今天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是表示乐见这样的情况。如果当时新闻简报会的时候呢，这个众议院方面还没有通过，不过他表示是乐见。他也引用了这个舒默参议员的话说呢，这个法案当中呢包含很多这个有利的项目，包括说可以来帮助安顿阿富汗的难民，还有在过去这个夏天呢，很多的美国人受到飓风啊、大火等等的灾害啊，那这个法案当中的这个预算通过之后也可以用这个金钱来帮助他们。那么刚才叶华也说了，这个法案已经送到白宫来了，刚才我特别在节目开始之前几分钟我跑到白宫的西厢外头去看，现在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是在白宫的西厢外面，这就代表的拜登总统人现在就在这个统一行办公室当中，那应该就是在等待这份法案送交过来之后，经过他的这个审视之后呢回来签署。对现在所有的媒体呢，大家都还继续聚集在白宫的这个记者室当中，大家现在都在等着白宫叫大家进去来看他这个签署法案的这一刻啊，所以呢目前白宫的情况就是说我们还在等这个拜登总统来签署这一项的临时开支的法案。
是，白宫方面是乐见国会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临时的拨款法案来避免了政府关门哈。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法案当中并没有包括这个暂停或者是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条款。那么耀毅，如果不暂停或者不提高债务上限意味着什么？美国的行政部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是的，刚才易华也提到，就是说如果你一旦这个没有提高这债务上限的话呢，美国将会形成这个债务的违约。那么呢在这个部分，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呢星期三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信给国会议员来表明说债务违约的一个严重性。他说呢，第一个是美国如果政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在10月18号将无法偿还债务造成违约，第一个也会影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那么他也担心呢，这个就会对市场经济还有一般美国民众的生活都造成冲击。那么在今天下午举办的白宫新闻简报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特别列举出几个在债务违约之后会产生的负面的影响跟伤害。我们来看一下沙奇今天是怎么说的。
Instant recession, 6 million jobs lost, $15 trillion in savings wiped out, Social Security checks and payments to our troops blocked. Those are real impacts. Republicans in Congress are treating this like a game. Of course,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press. We're not going to let up on that, on Republicans to do what's responsible, to protect the full faith and credit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has been done 80 times in the past. We've also been working to do it on their own. We're going to keep working with Leader Schumer to get that done.
那么那个白宫发言人沙奇呢，在星期三的这个简报会上也特别在强调说呢，他还点名了这个参议院这个少数党的领袖这个麦康奈尔参议员，说呢，麦康奈尔参议员在过去曾经多次的 表达这个债务违约对美国会造成的伤害，但是这一次呢却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而不来投下这一票。所以他现在呼吁呢共和党要来这个为美国的财务的信用还有美国的财务信心保持完整来着想，而不要出于政治的考量而不来投下这一票。
所以民主党方面现在是在指责共和党在玩这个政治的游戏哈。那么，夜华，国会的共和党人究竟为什么反对提高债务上限呢？
是，刚刚耀毅已经提到了一些就相关的这种情况哦。事实上，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个问题呢，两党都意识到这个他们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如果债务违约的话，将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那么，事实上呢，这债务上限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国会两党这个分歧的两党呢，这个在政治上面博弈的一个，几乎是说是一个政治的筹码了。那么，在特朗普总统时期呢，这个民主党人呢也是极力的阻挠共和党人想要这个提高债务上限或是延长债务期限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换了拜登政府上台，同样的也面对了这个共和党人在民主党方面的这个有关的努力。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院会发言的时候呢，国会的参议院两党领袖都分别针对债务上限的这个情况提出了讲话。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个此前一天星期三的时候呢，众议院方面已经通过了一项这个单纯有关于提高这个取消暂停这个债务上限期限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送到参议院方面呢，舒默已经表示他希望能够尽快的来进行表决。不过呢，共和党方面已经表示了这个明确的表示不会支持，并且强调说这个要解决债务上限的这个问题是多数党的责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听参议院的这个两党领袖他们在院会发言时是怎么说的。
Despite Republican intransigence, the facts have not changed. We must raise the debt ceiling. We cannot allow America to default.Yesterday, the House approved legislation providing for a clean debt limit extension until the end of 2022.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I'll move to proceed to its consideration, which could come as early as next week. But by now, we are not asking Republicans to vote with us to solve the debt limit crisis they've created. If they want to oppose this measure and bring us closer to financial disaster,They can write their names in the history books as the senator who would let the country default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But Republicans need to get out of the way so Senate Democrats can address the issue quickly and without needlessly endangering the stability of our economy.
Clumsy efforts at partisan jams do not work. What works is when the majority accepts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We're able to fund the government today because the majority accepted reality. The same thing will need to happen on the debt limit next wee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两党对于债务上限的问题确实是还是有这样的分歧，并没有得到弥合哈。但是无论如何呢，今天这个临时的拨款法呢通过，至少是为各方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哈，来就这个2022财年的这个预算案当中的几个比较有争议的问题来继续的进行谈判。要以我们知道一般啊，一个财年的这个预算案最早是由白宫的预算办公室提出，然后交给国会的参众两院来进行审议修改和投票。那么这一次这个2022财年的预算当中究竟是有哪些条款，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预算上限之外，还有哪些条款使得双方现在僵持不下呢？
对，所以说到这个债务上限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也讲了，就是国会的共和党跟民主党的部分呢，就是共和党人是希望把这个责任就放在民主党的身上，主要的目标呢就是希望在2020的选战当中能够成为一个选战的话题。那白宫方面当然也很清楚，所以白宫方面也多次的表明，就是说呢，他说他们也知道说今天如果是这个提高的债务上限变成民主党的责任，那如果说不去提高债务违约的话呢，又变成是民主党的错。那白宫方面又认为说，民主党不应该来承担这样的责任，而是应该是一个跨党派的他说过去以来80几次都是跨党派的一个共识。他认为共和党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共和党也都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那白宫也特别澄清啊，说今天可能会导致是政府关门的这个预算的法案呢，其实跟这个拜登总统所提出的两项大的基建还有这个行政政策的法案呢，其实是不相关的。所以在星期这个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沙奇也特别说，他说呢，我知道对于有些人有时候会感到困惑， 他说呢，不过关于债务上限的讨论跟其他额外项目完全没有关系。他说呢，总统的看法是，过去几次跨党派的提高过债务上限，历史上包括在上届总统的任期内提高过三次，甚至是在通过了没有收支平衡的2万亿美元减税法案之后，所以总统的看法是，这是一直以来透过跨党派进行的，不应该有政治考量，因为大家都应该相信，必须要保护美国完整的财务信用与信心。我们对共和党跟我们的想法不同而感到了失望。那所以呢，这个白宫方面是非常清楚的去把它分开，说呢，大家就怕说大家民众当时在其中选举的时候认为说，啊，是我们因为提出了这两个大的基建法案，还有这个行政法案呢，导致了这个整个这个预算或是政府关门。白宫方面是讲得非常清楚，这两个是不相关的。那么在另外这两项法案方面，白宫也说他们有这个妥协的空间。那么他不过也说到说，是否白宫方面不来支持民主党内部所谓比较进步派的一些议员的看法，白宫则表示说呢，我们一直都是很进步，我们的政策其实都是跟着进步，往进步的这个方向在前进的。那么另外呢，也提到是说，今天要来投的，也要来投这两项的这个技术法案的。他说呢，白宫方面说，这个不是我们拜登政府设下的时间，而是这个佩洛西议长来设下的投票的时间表。那被问到说呢，是否如果这个法案在今天晚上无法通过，那么是否愿意继续努力争取在年底之前来通过呢？白宫只很含蓄地表示说，我们会尽量努力让在今天晚上呢就能把这两项这个重建美好的项目的法案来通过。紧张。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2022财年的预算案当中，它现在比较争议比较大的几个点，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预算上限之外，还包括这个1万亿的基础设施的计划和3.5万亿的这个社会政策的法案哈。其实相比来说，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个3.5万亿的社会政策的法案是要比基建法案的这个争议会更大一点，而且这个国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不仅仅是体现在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甚至体现在民主党的内部，是这样吗？一华。
是的，平章，你说的没有错。有关于这个社会福利方面的这个法案，到底金额该有多少，其实就是民主党内部的最大的争议点之一哦。那么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民主党内部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希望能够进步，民主党内部的进步派希望能够以大胆的这种社会福利政策来进行推动。不过呢，也有温和派的这个民主党人认为这个太高这个价格太高的这个社会福利法案呢，将会对美国的经济呢造成影响，因此也不赞成。那么事实上呢，今天下午星期四下午呢，这个佩洛西议长呢也正在推动的就是这个基建法案的投票，那么希望能够在争取在今天晚上能够获得通过。我们知道在基建法案方面呢，一直以来是拜登政府最重视的这个政绩之一，因此佩洛西呢一直希望能够在众议院方面能够顺利的推动。那么在对此呢，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民主党内部呢，对于基建法案当中所谈到的一些内容，是将另外一项法案，也就是有关社会福利的法案呢，几乎是绑在一起来进行讨论的。他们呢希望呢，进步派呢希望能够有大胆的这种社会福利政策。那么他们提出来的价格呢是3.5万亿。那么这样的内容事实上也是受到了温和派人的民主党人的反对。那么最典型的代表则是来自西维吉尼亚州的曼青，民主党人曼青参议员。那么他已经是直接的表示了这个3.5万亿美元的这种社会福利法案他是不会支持的，他最多能够接受和同意的就是1.5万亿美元的这个社会福利法案。不过我们知道在参众两院当中，虽然民主党人都是多数，不过的掌握的多数呢都是微弱的多数，因此呢这个任何一票反对票都会有很有可能对于基建法案还或者是这个社会福利法案的这种推进呢造成非常这个深远的影响，甚至能否继续这个通过都是取决于这些关键的民主党人。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社会福利法案当中呢，这个3.5万亿法案的这个内容当中包含许多的项目，其中包括了这个有关于这个医疗保险以及大学的这个学费的补助，甚至是老人的长照、医疗保健，还有这个气候变迁等等项目。因此呢，是受大多数的内容呢是受到了共和党人的反对。不过现在在民主党内部就已经有许多这个不同的声音。那么这个曼青参议员呢，在之前接受 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已经特别谈到了美国在过去一年当中为了应对这个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花费了5.4万亿美元，那么这个价格已经相当的高昂，因此他并不认同3.5万亿的这个社会福利政策，他已经说了最多就是1.5万亿。不过很明显的，这个1.5万亿的这个数字呢，也不会被民主党的进步派来接受，因此这个分歧可以说是相当的大。
那易华，面对这样的一种意见分歧啊，那两党的领袖接下来会采取哪些举措呢？
是的，在接下来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考验了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的协商和这个谈判的能力哦。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呢，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再次谈到了这个不管是基础建设法案还是这个社会福利法案呢，都对于他来说是相当重要，他都会积极的来推动。那么他更强调的是有关于社会福利法案方面呢，这可以说是他国会生涯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巅峰。那么他谈到的是说美国国会一定会通过一个社会福利的方案。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怎么说。
You've come here about what else comes next. We have two items that, well, 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bill, the BIF, and of course the reconciliation. I just told members of my leadership that the reconciliation bill was a culmination of my service in Congress because it was about the children, the children, the children, the children, their health, it's about health, education.The economic security of their families, a clean, saf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could thrive, and I guess a world at peace in which they could succeed. This is more about the domestic first poor parts of that. So remove all doubt in anyone's mind that we will not have a reconciliation. We will have a reconciliation bill. That is for sure.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国会方面需要努力之外，应该说白宫也需要努力哈。那么耀一，那白宫这些天为了推动预算案的通过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我们听到此前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是指责拜登总统在这件事情上不够积极，那对此白宫是如何回应的呢？
所以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呢，在过去的几天之内不断的这个跟国会议员沟通啊，甚至也有一些国会议员呢也是请到了这个白宫里面来啊，包括像是来自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 Cinema 议员啊，他对这个拜登总统提出这个预算的法案的预算有意见，那么拜登总统也亲自跟他沟通了。那么甚至拜登总统在昨天的星期三还取消了原本前往芝加哥来宣传打新冠疫苗的这个行程，留下来继续跟国会议员沟通。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冠政策是他非常关注的。那包括副总统哈里斯，他本来也是参议员，那么他也利用自己曾经参议员的身份呢，他主动致电或者是亲自到国会去跟国会议员沟通。那白宫发言人沙奇呢，在今天也特别跟那些还有一些保留的议员们喊话，说呢，你们担心这个预算可能会太高，但是呢，其实我们都考虑进去了，这些在未来都会这个能够得到收支平衡。我们来看一下沙奇今天怎么说。
Conveyed privately, what we've said publicly, and what many, many economists have also conveyed publicly, which is that what these packages will do is they will address inflation and costs over the long term. That's one of the core reasons that people should be supporting them. So if you are concerned about inflation, that's exactly a reason you should support these packages.
那所以白宫呢，在今天是继续表示说，他是持续的跟参议员们来沟通。那我们知道，曼青跟这个 Cinema 两位议员呢，对白宫来讲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一个是在西维吉尼亚州能够保持民主党席位的议员，另外一个是在亚利桑那州击败共和党获得这个席位的议员。所以呢，对白宫来说，即使他们两位的投票的趋势跟白宫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还是希望能够保有这两位的盟友。紧张。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中国政府新制定的网络游戏规则加强限制了未成年儿童每周的游戏时间，18岁以下的玩家仅能在周五至周日的晚上8点至9点玩一个小时的游戏。那么美国民众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I think it should be a parent rule. I think, yeah. Like, it's interes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it. I think that parents should probably have control over that because they're more aware of the kid's schedule, maybe, like, firsthand, instead of the government, like, oh, here's what you're doing, like a set of rules that you're bound to. I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if the parents did it.
No, I don't feel that government should be involved. I believe that parents should be involved. I do believe par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eir children are doing. As a school social worker, especially, not just video games, but also the kind of TV that they watch.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ose things. So you can't take too much responsibility away from the parent.
My mother, she limits on hours because, like I said, I had to keep up with studies. And they don't really care what game I get, but they do care if it's like an inappropriate game. So that's when they care. And I tell them what this game is about.
Well, I think, you know, it does depend on each child. It depends on, you know, how well they're doing in school, you know, what other stuff they have going on. I think as long as they have a life outside of video games, as long as they're, you know, developing adequately, then maybe their consumption of video games can increase.
I do not believe video games are evil. I am Catholic. Our church does not believe video games are evil. But they have to be used rightly. The government has to make decisions. The government has to enforce limits, but not on things that are so, like, trivial as when your kids are playing video games.
Nah, like 2 hours a day, to be honest, 2 hours a day will be fine. But, like, not for 3 days, maybe for, like, the whole week, you know?
Maybe, like, 2 to 3 hours a day, and the rest is spent, like, hanging out with family and, like, going to school and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other places, yeah.
It's also a great reward. So when a child accomplishes a certain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hem to accomplish, whether it be homework or chores or something, they can be rewarded with more video game time. So
the United States is a different, like, they won't react as well as perhaps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ould. And I think a lot of that comes from, you know, you can see that in terms of COVID restrictions as well, right? They're not even willing to limit their activitie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or even their work activitie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be infringed upon.
Well, we already have some of those regulations. There's a rating system for video games. Under 18 are not allowed to buy certain video games.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ratings, like rating video games and things like that. I do feel it does have a detrimental effect on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if they do it too young. I don't feel it's the best for social interaction. But I don't know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limit it by hours. They could just, you know, have guidelines.
I need, like, time for myself, you know, because work be stressing me out, school be stressing me out, and the video games, they calm me down.
Kids should have the liberty to, like, play for, like, how many hours their parents say or how many hours they should deserv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